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4月25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华尔街日报报道，随着世界适应波斯湾关闭的局面，美国能源出口创下纪录。伊朗战争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最直接的反应是在能源市场上，而能源市场的波动，它会迅速的传递到全球，影响所有的产业。那么究竟这场战争对全球的经济如何产生影响，以及这种影响会形成一种什么样的趋势，这是当前各个国家都非常关注的事，因为没有哪个国家离得开这种能源市场。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它主要介绍两个方面的基础信息，然后它推导出来一个形势判断的结论。它第一个方面信息呢，是波斯湾的大中断，由于地缘政治冲突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封闭，全球大约 20% 的石油供应与大量的液化天然气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内。报道称，这是自1970年代能源危机以来全球供应面临的最大的规模的断裂。全球最大的液化天然气供应国卡塔尔宣布，由于不可抗力的因素，他们大规模取消了一些供应合同的执行。报道的另外一个方面的基础信息，它强调美国出口创纪录，波斯湾大中断，美国这边出口创纪录。它列举了一些数据，上周美国原油和石油产品出口量创下历史新高，接近每天1290万桶，液化天然气的出货量也大幅度上升。截止周三，已有60多艘空载原油超级油轮驶向墨西哥湾沿岸，这是伊朗战争前3倍以上的规模。这表明未来几个月美国原油出口还会进一步上升。今年3月和4月，美国对亚洲原油和液化天然气出口增长了大约 30%， 就增长1/3。那么通过这两个基本信息的介绍，波斯湾大中断，美国出口创纪录，华尔街日报它推导出来一个结论呢，就全球能源重心西移，就从中东啊向美国在移动。所以它标题呢，它就很有意思，随着世界适应波斯湾的局面，就它这个报道的核心观点就是，伊朗战争打呀没事的，现在啊全世界都已经适应了，东边不亮西边亮，霍尔木兹海峡供不上的油美国能补充。它这个报道它带来的冲击在哪呢？第一个冲击是伊朗战争对全球能源市场的冲击啊，它不是简单的做减法，它不是说 20% 的大通道受阻，全球的原油市场供应就会减少 20%。 它想表达呢，有替代渠道，尽管不能完全替代，但是解决了大部分的能源市场的需求，这是它想表达的核心观点。第二呢，华尔街日报站在美国的利益上来讲，哎，这还不错，因为美国的石油能源产业啊蒸蒸日上，所以呢他就推导出来一种啊新常态，就全球适应波斯湾关闭的局面。那么网友们听了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之后，可能每个人感受不一样。 LT 想对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啊做三个方面的观点分享。就第一，他这个报道他确实从更大的视角啊描述了伊朗战争对全球能源市场的现实影响。 LT 基本认可他这个观察，就是全球从末日的恐慌现在已经接受了这种结构性的脱钩。在伊朗战争开始之前，很多财经媒体说台湾最多维持一个星期，就能源的缺口啊没办法解决，什么日本最多维持30天，但是现在这个仗打了2个多月了，台湾也没有亡国，日本也没有停摆。就他判断这个现象，末日的恐慌破产，它出现了结构性的一种供应链的调整，这个是一个事实。第二呢，他这篇文章他希望表达一种中东战略筹码已经贬值，就世界啊并不是要依赖伊朗，依赖霍尔木兹海峡，这是他想表达的。那么从现实来讲，确实是天没塌下来。第三个与网友分享观点，那么由于前两个方面的观察，华尔街日报推导出了一个新常态，哎，世界适应了这一种状况。这个 LT 认为，这是华尔街日报啊他是站在美国利益或者站在他的角度得出结论， LT 不完全赞成他这个判断。因为即使伊朗战争久拖不决，那么 能源供应的这样一种结构性的变化，它未必是按照华尔街日报这种新常态由美国来承担能源的缺口。就这种想法呢，而且感觉还是过于简单了一些。你比如说最近中国加强了中亚国家的能源合作，它也在找替代性的来源，包括欧洲它提出啊，哎，川普想占领格陵兰岛，那这个对于美国与欧洲的关系啊，它就要重新检视。那么在中东遇到能源挑战的时候，欧洲能不能够一股脑又押宝押到美国身上，就像之前押宝押到俄罗斯身上一样，这个会不会给欧洲带来战略性的风险？你看这种观点，它显然在挑战华尔街日报认为的所谓的新常态，他不愿意接受这个所谓的新常态，中国也不愿意接受这个所谓的新常态。那么同时从亚洲的石油加工企业来讲，依靠美国的能源供应也不可能是个新常态，因为你如果这样的话，那让整个亚洲的石油工业的成本会大大提升，失去全球的竞争力。所以 MT 认为华尔街日报他看到的两个现实，就中东的中断与美国的增长，这个没有问题，但是简单粗暴推导出来一种新常态，这个还是有些激进的。但是呢，这个就是屁股指挥脑袋，你不同的立场，不同的利益关系，你就会得出不一样的结论。所以这有助于网友们在了解国际媒体的一些报道的时候，需要更加冷静，进行全面的判断，而不要简单去贴标签，左媒右媒真假。实际上每一种报道，你如果能够跳出报道本身来理解报道的内容，你可能会感受会更多。第二个方面与网友分享的重要内容，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中东局势和伊朗战争形势最新发展的信息。第一是经济学人的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伊斯兰堡与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和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了会谈，会谈的细节尚不清楚，但阿拉格奇表示他与对方分享了伊朗关于结束战争的观点和考量。美国总统川普的两名高级特使威特科夫和库斯纳预计也将抵达巴基斯坦首都。白宫方面表示他们将与伊朗官员会面，但伊朗方面表示会谈不会以面对面的形式进行。第二个方面是路透社的报道，伊朗表示不会接受美国苛刻的条件，而巴基斯坦则寻求和平。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周六阐述了伊朗的要求以及对美国立场的保留，同时巴基斯坦正努力结束这场已造成数千人死亡并动摇全球能源市场的战争。白宫此前曾表示，川普总统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斯纳周六前往伊斯兰堡。昨天川普告诉路透社，伊朗计划提出一项旨在满足美国要求的方案，但他不知道该方案的具体内容，他拒绝透露华盛顿正在与谁谈判。川普说，我们正在与现在掌权的人打交道，过去24小时内有五艘货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第三个方面的信息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伊朗领导层内部的分歧阻碍了谈判进展的努力。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他通报了相关的美国伊朗谈判的进展，认为伊朗领导层内部对美谈判的立场正陷入剧烈的权力斗争和公开的分歧。这种分歧不仅阻碍了谈判进程，也让外界质疑伊朗政府是否具备达成有效协议的整合能力。报道认为伊朗的权力中枢出现了撕裂，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呢，两派公开论战，以总统佩兹斯基安和议长卡利巴夫为首的主张采取灵活的外交手段以缓和美国的经济封锁并争取生存空间。那么另外一派强硬派，以革命卫队的指挥官瓦西迪为核心，坚持先解封后谈判的极端立场。他们多次干预外交部的工作，甚至在外交官宣称航道安全后由海军出手扣押船只以示主权，以此破坏谈判的气氛。第二个方面表现在伊朗的决策机制失能。报道指出，伊朗的决策核心目前处于绝对的断裂状态，谈判团队与军方之间缺乏沟通，甚至出现两套平行的指令。在最高领袖更迭后，新领导层试图展现团结的现象，但实际上 却无法压制内部对谈判底线的激烈冲突。那么对于这个报道，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目前伊朗与美国的谈判立场究竟是内部分歧严重，还是美国方面对谈判没有进展非常焦虑的一种借口，就你为什么没搞定，之前川普一再宣布谈判取得成功，马上达成协议，怎么又频繁出现这种反复？那么把责任归咎伊朗内部分歧，是不是强行制造的一个理由或者找的一个台阶？那么这个问题显然没有标准答案，川普说话经常反反复复，伊朗方面也是不同的声音每天都在出现。那么怎么理解这个问题，或者怎么解释这种现象？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目前伊朗对外展示的政治现实确实存在权力的多头马车，从对外表达的声音来看，总统佩斯斯基安、外交部长、议长，他确实有一些缓和的余地，或者确实有一些谈判的意愿。但是另外一个方面，革命卫队他的领导人对外一直在强调不妥协，而且反对妥协，所以这个呢，他并不是完全是美国方面对谈判没有进展的焦虑凭空编造的伊朗内部的决策层的分裂，这个是现实存在的。第二个与网友分享观点呢，就伊朗每一天对同样一件事在同样的时间，他经常发出完全相反的一些信息，甚至由同一个人，比如说他的外交部长，他同一个人在同一个时间他也讲出两种话来。你比如说有关这次巴基斯坦是否有谈判的问题，伊朗外长信誓旦旦，我们绝不跟美国谈判，我这次来就是访问周边国家双边关系问题，而且今天与巴基斯坦的总理他的陆军元帅谈完了人就飞走了，这是他的表达。但是呢，他又在社交媒体上表达他的谈判小组通过巴基斯坦在与美国方面进行沟通，他又承认呢正在谈判，只不过他没参加，甚至包括革命卫队领导人讲的一些强硬的观点。那么国际舆论实际上是有一种判断，就伊朗的决策层啊，他也在利用红脸白脸这种组合作为他的一种谈判的技巧和谈判的策略。前方谈判遇到阻力了，很容易向美国做出解释，主要是国内的强硬派不答应。所以伊朗的对外的声音的混乱复杂本身也是伊朗有意为之，就这个你不能简单说完全是因为他的内部决策的分裂导致。第三个与网友分享观点，华尔街日报这个观点与白宫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所以 LT 认为呢，这个也不排除这种观点包括白宫的观点是为目前谈判或者伊朗战争毫无进展或者战争拖延找到的一种借口，就这种因素啊也不能够排除。那么假如伊朗永远乱下去，伊朗的内部永远没有统一的意见，那美国就维持这种现状吗？显然也无法说服美国国内的舆论。所以从这三个方面来讲，它都是目前伊朗对外的分裂的信息以及美国与伊朗谈判处于僵局的综合性的原因，这三个方面的因素都存在，无非是我们弄不清每个因素究竟占多大的比例，但是你不能够简单来理解目前谈判的僵局。那么从今天的各方面信息来看，在今天这个时间节点还是看不到形势缓和或者美国与伊朗之间存在相互妥协的迹象，目前还看不出来。所以这个周末所谓的在巴基斯坦的间接谈判就非常值得我们呢密切的关注，因为从伊朗战争以来，无论是川普政府还是伊朗官方，他都特别善于利用周一国际市场开始之前，他们都想来影响国际资本市场，特别是伊朗这个议长上个星期莫名其妙用了一些很专业的投资语言甚至投资的这个图表来对市场的变化做出一些恐吓或者做出一些解析。所以说这个周末如果有结论的话，或者有一些明显形势的变化的话，周日的下午美国时间周日下午才会有大消息发生。第四个与网友分享的最新信息是福克斯新闻的最新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单方面取消了白宫中东特使维特科夫和库斯纳前往巴基斯坦伊斯兰堡的行程。川普称，我们掌握着所有的筹码，随时可以联系我们，但 你们不会再坐18个小时的飞机来闲聊了。川普在贴文当中也抱怨，不知道现在伊朗谁说了算，因为伊朗的官方信息发出是一种互相矛盾的信息。那么至于在巴基斯坦是否还存在美国伊朗的专业团队的间接谈判，这个就不得而知了。今天华尔街日报也注意到，这个调解人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在接见伊朗外长之后，人家马上要去中国，要到中国进行一个星期的愉快的旅行，所以谈判的双方以及调解人都是各打各的算盘，看看明天会不会出现戏剧性的转机。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今天英国金融时报它有个报道很有意思，标题就是卢比奥在哪儿。最近卢比奥一直是美国舆论的一个热点。那么金融时报它作为一种旁观者，今天呢它这个报道与美国舆论的对卢比奥的关注还不太一样，所以引起了广泛的议论。它这个报道的核心观点呢是，它针对现任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当前重大国际危机中缺位了，就伊朗战争听不到卢比奥的声音，他想对这个现象做出一些解释。报道称卢比奥是川普政府中权势最大的全能部长，就他有很多兼职。卢比奥不仅是国务卿，在麦克沃尔斯离职后他一直兼任白宫国家安全顾问。那么这种角色呢，是基辛格之后第一位同时兼任外交和国安要职的官员，权倾一时。但是在处理当前最棘手的美国伊朗战争和中东危机的时候，卢比奥却被排除在决策核心层之外，这是金融时报他看到的现象。接着他描述呢，他说川普更倾向于派遣他的私人亲信或者自己家里人处理关键的外交。在最近与巴基斯坦的战略谈判中，领头的是川普的女婿库斯纳和特使维特科夫，甚至是副总统万斯，而身为国务卿的卢比奥完全没有出现在随行的名单中。那么卢比奥干什么去了呢？金融时报他认为，卢比奥的强项和兴趣长期聚焦于拉丁美洲，比如古巴、委内瑞拉以及对华强硬的政策。报道分析，在目前白宫全力应对伊朗局势时，卢比奥这种鹰派色彩鲜明但非川普私人核心圈的官员功能被缩减到仅负责行政管理而非战略操盘。那么对这个引起广泛讨论的这个报道， LT 有三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卢比奥在美国舆论当中一直是一种高光的状态，即使是他没有亲自参与伊朗战争的谈判，但是美国的媒体自媒体一直在追逐这个卢比奥，甚至在网民形成一种常态化的卢比奥话题。就只要美国什么事搞不定，就有网民说让卢比奥来。他不仅兼任国安顾问，他还在兼任美国国际开发署的署长，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卢比奥并没有被边缘化。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观点，这次对伊朗的谈判川普决定让万斯领衔，就这个事儿，美国舆论也存在一些争议，因为川普自己没有解释，你本来是个外交事务的，为什么要万斯来管这个事儿？这个事儿争议焦点在哪儿呢？因为川普曾经公开讲，在对伊朗战争问题上，万斯跟我观点不一样，万斯呢是反对对伊朗开战的。那么后来川普在确定与伊朗谈判的首席代表时候，为什么又指定万斯呢？他既然反对你的伊朗的策略，为什么又派他去呢？那么现在美国舆论争论的就是，他可能是向伊朗传递一种缓和的信息，你看万斯本来就反对伊朗战争，跟你们是一伙的，或者跟你们更接近，所以你们得相信万斯的话。那么从这个上呢，用万斯去麻痹伊朗人，这个是逻辑上是比较合理的一种解释。但是另外一个舆论呢，声音更大，质疑万斯领衔。就万斯呢，他在外交场合呢，他很少表达出一种沟通协调能力，他更多的是一种说教、批评、批判，就他不太善于去沟通。那么川普派他去是想表达一种强硬，但是这两个方面的争论呢，就因为万斯之前反对伊朗战争让他去是一种缓和，以及认为他总搞啥外交关系让他去表达强硬，但这两个观点放在一起，他都还是在谈论万斯的问题，还是没有回应为什么作为国务卿卢比奥没参加这个事儿，就仍然得不到答案。而且川普之前 赞扬卢比奥是最伟大的美国国务卿历史上。那他为什么不让卢比奥参加伊朗战争的谈判？那欢迎网友们呢在评论区呢发表自己的观点。 LT 个人认为呢，一种可能呢是卢比奥在忙于啊西半球，川普还要完成他未完成的事，第一要彻底搞定委内瑞拉，第二古巴列上了菜单让他做这个事，这个呢可能是一个比较牵强的一种解释。那么另外一种可能性呢是卢比奥与以色列的关系问题，因为这个没有公开报道说卢比奥与内塔尼亚胡有什么矛盾，但是按照传统的建制派出身，卢比奥与内塔尼亚胡的关系不会达到川普那个程度。因为美国目前有一种舆论在责怪以色列把美国拖入了这场战争，那如果有这方面的原因不让卢比奥参与的话，可能更容易解释一些，但是我们毕竟呢，或者至少 LT 不知道这个答案。第三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卢比奥去哪儿了？金融时报今天推断出来的结果呢是卢比奥被边缘化， LT 认为这个结论呢没有说服力的。就卢比奥去哪儿了，在伊朗战争问题上这个确实是一个问题，但是他也没有完全不参与。比如说最近几次川普在白宫召集的战情室的这个决策会议，卢比奥都参加了的，他并没有不参加。那为什么说他不能够说卢比奥被边缘化呢？因为昨天在美国引起更大反响的有关卢比奥的报道是美国政客杂志的一个报道，就白宫内部认为卢比奥成为2028年总统候选人的可能性在上升。就他这个报道你看与金融时报那个判断就完全相反，而且呢是得到美国舆论更大的呼应的一种报道。政客报道的核心内容呢是卢比奥接班的行情看涨，他的分析的理由呢是第一呢是卢比奥具有避雷针的体制与政治的成熟度。就川普的核心圈的一些幕僚越来越看好卢比奥，因为他展现了极高的政治手腕，卢比奥保持低调让副总统万斯去承担更多直接的政治风险。第二个呢，他判断卢比奥的行情看涨是在基层的支持率惊人的飙升。就卢比奥在最新的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的模拟投票中，从去年 3% 的支持率暴涨到 35%， 虽然万斯仍然领先，但卢比奥已稳坐二号接班人的位置。第三个方面，政客认为卢比奥的行情看涨是因为卢比奥是目前共和党内最大的公约数，对于传统的共和党人里根主义派，卢比奥比万斯更可靠。对于 MAGA 的选民来说，卢比奥对中国强硬和拉美事务上的战绩也足够有交代，就 MAGA 的那群人呢也认可卢比奥。所以今天在美国舆论就出现两种完全相反的声音，金融时报说卢比奥去哪儿了，政客说卢比奥行情上升。在同一时间出现这两个舆论，它都有背后复杂的利益集团的诉求和观点的表达，这也增加了网友们围观美国2028大选的戏剧性。 LT 个人还是比较看好卢比奥未来在共和党的地位。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今天中国社交媒体的一个热门新闻。最近中共非常变态的在切断 VPN， 中国网民翻墙的呢越来越少，但 LT 认为中共想通过切断中国网民翻墙来屏蔽中国网民对真相的追求，对世界的认知，这种努力啊很难达到它的效果的。给大家举一个简单例子，在互联网之前，中共实行了最严厉的物理的隔绝，让中国人与外界隔绝，甚至是很多中国人都相信毛泽东讲的世界上2/3的人在水深火热之中。但是这种啊封闭真的能够改变中国人对世界的看法吗？这个很难的。包括习近平本人他都介绍他在文革时期偷偷看反书，以及很多中国年轻人去通过短波收听美国之音，这个很难阻止中国人取得外界的信息的。你看习近平本身在那个年代他都去读反书，但是今天当他拥有权力之后呢，他来限制人民了解真情，所以这个人坏的就坏在这个地方。他自己也知道不受这样一种舆论封锁信息封锁的影响，但是当他有权之后，他用更变态的方式来阻止人民去获得真相。你即便把外界真相封锁死了，外界的消息封锁死了，你内部的问题每天都还在产生啊，你怎么来回避呢？这个热点新闻，这个与翻墙无关呢，与你切断 VPN 无关呢，所以这个还是值得中共执政者的反思的。不是国际舆论把中国人教坏了，是中共啊 应该面对出现的一些问题。这个热点新闻的普遍使用的标题呢是山西前村支书驾铲车活埋村民，警察进旁观。我们分享中国大象新闻的报道，这个也是上社交媒体啊新闻热搜榜的一个版本。近日山西代县原村支书任某平因土地纠纷用铲车推土埋村民被刑拘，引发社会关注。4月24日，代县水峪村被埋村民称，当时就埋到我脖子上了。他认为任某平多占土地，试图被阻止时被埋，后被村民及时救出。不少网友不解，民警到场后为何没有第一时间采取强制措施，而是在一旁围观。也有网民认为铲车驾驶员情绪激动，民警或考虑自身安全未立即采取措施。那么这个热点新闻争议的焦点在现场流出的视频显示，在铲车作业以及村民被埋的过程当中，身着警服的民警在场。那么对这个热点新闻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就这个人这么霸气，跟人家土地有纠纷或者有争议，不管三七二十一，开着重型推土机公然呢去活埋村民，这是一种典型的恶霸，典型的霸道的行为。而他之前担任过村支书这么一个地位，也容易让中国网民联想到啊，或者理解这起啊恶霸事件的社会背景。当过村支书的人，他就敢活埋人，所以这是啊中共长期的这样一种乡村治理体制中的一个痛点。村支书就是村里皇帝。第二个与网友分享观点，就这起事件被中国网民关注的焦点，除了前村支书的这种霸道以外，最令人呢毛骨悚然的，最令人想不通的是警察站在旁边。他非常直观让人们联想到在基层的政权当中，村支书的一手遮天，以及这种啊基层的官官相护。尽管现在这个人呢不是村支书了，但是他们与基层的警察之间的关系与老百姓与警察的关系是完全不同的。就从感官上，对那个视频感官上，你不仅能够看到警察对生命的冷漠，就人马上要死了，就像一个劫匪把刀架在人脖子上，警察能做的要么是开枪，要么是稳住劫匪。而这起现场这个活埋比那个架刀架脖子那个还要紧急，因为这一铲下去啊，不光土会让民主活埋窒息，就那个铲车本身推土机本身触碰到这个村民的话，那也是一个无差别级的伤人事件。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有警察在那围观，另外有一个警察拿着手机在拍，就这种反应动作啊，对于人命关天的紧要时刻，显然不是一种啊规范的反应动作，更不是一种合理的反应动作。如果警察与这个前村支书没有这种利益关系，至少是在民众的观感当中，警察对生命啊，对普通农民的生命啊，太冷漠，太无情，这个是很可怕的。他客观上他就带来一种印象，警察与这种黑恶势力啊是站在一边的，你在帮他完成这起啊谋财害命的动作。所以官方在解释的时候啊越描越黑。官方呢说，哎，我们警察没有袖手旁观，我们在拍拍情况，我们在记录这个人命关天的时候，我们还举那个例子，比如一个劫犯刀架在一个人脖子上，架在人质脖子上，哎，我们警察我们在记录，我们要眼睁睁的看着他把人质杀害，你这种解释能说得过去吗？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是，中共一如既往面对这种引起社会广泛争议的问题，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狡辩不认错，这次完全一样，旁观录像这个都不能够作为不作为麻木的借口。但是中共他就坚信，只要我不认错，老百姓就拿我没办法，只要我不认错我就没错。但是这种应对危机的方式是在消耗这种公信力，当然中共也不在乎这种公信力，他相信呢中国人是能被管服制服打服的。第五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也是今天的一个中国社交媒体的热门新闻，我们分享极目新闻的报道，其他些媒体都做了类似的报道。他这个报道称，青岛城阳公安分局今天发布情况通报，针对网民关注以道路立杆安装多部监控设备一事，已会同有关部门迅速开展核查，经排查 该沥干位于城阳区黑龙江中路与商河路交叉口，两根沥干共装有摄像设备18个，补光设备24个，其中12个摄像设备、16个补光设备因老化落后，不能满足实际需求，已停用，未及时排除，目前已清理整改完毕。那么对于这个热点新闻 LT 有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这个城市道路社区密密麻麻的安置这种摄像头啊，这已经是中国社会的一种新常态，在更多的地方人们已经习以为常了，所以青岛人能把这个事推上新闻热搜榜， LT 还是高度评价高度赞扬青岛市民的这种正义感。因为对多数地区多数网民来讲，认为这个天下共产党的天下，电线杆共产党电线杆，他要安100个摄像头那是他的权利。但是就有青岛网民青岛民众人就认为这个凭什么呀，所以这个在一些习以为常新常态的状况下坚持一些真理，坚持一些道义还是很有必要的，有时候呢也还是会有一点用的。你假如完全接受完全默认，他会鼓励中共这种变态管制的。至少你看今天青岛官方回应，哎呀我们没有那么多摄像头，尽管挂在上面的18个，但是大部分是已经坏了的不能用了的，他还要找这个借口来解释一下我们没想安那么多摄像头。这至少反映了他不能够在安摄像头这个事儿上肆无忌惮。这是 LT 的第一个观点，青岛人确实不错。第二呢，与网友分享观点，实际上这种密集安置摄像头的现象在北京更严重，包括国际媒体经常使用的一个照片，在长安街上，长安街上一些路灯交通信号灯上的摄像头多如牛毛。所以青岛这个现象在中国它是有普遍性的，北京在这方面是更变态的。所以要改变这种肆无忌惮的监控啊，可能其他地方的民众可能还真得向青岛人学习，不能就这么随便忍了，不能就这么随便接受了。但是呢，中共步入这种多如牛毛的这种监控体系，摄像头它又经常成为社会热点的主角焦点，就当出现一些重大责任事故，出现一些对中共不利的恶性事件的时候，毫无例外摄像头坏了。所以摄像头啊，它既是中共监控民众的一种手段，恐吓的方式，也是掩盖执政邪恶的一种工具。你只要对中共不利的，那摄像头必然会坏。所以有关摄像头的多与少，完全是在中共的政治逻辑控制下。第三个与网友分享观点，就对于人民过度的监控，统治者呢，独裁者认为是给他的统治带来安全，但是呢，他也会给统治者本身带来隐患。就这个习主席不要高兴太早了，你认为多如牛毛的这种摄像监控啊，把每一个老百姓监控的死死的，然后你就安全了，或者你执政更容易了。但是最新的案例啊，值得习主席担忧。比如这次伊朗战争之初，美国以色列精准的斩首行动，他们的一个重要情报来源，特别是哈梅内伊被斩首的情报来源，就是来自于伊朗对民众的视频监控系统。就你监控了民众的行踪，同时也很难去回避对统治者的监督。你比如说习近平，你不可能不离开中南海啊，你一离开中南海你就要上长安街，你一上长安街就会被多如牛毛的摄像监控的记录下来，那么进入这种系统是非常容易的。所以说伊朗的这个案例，他给中共的这些统治者啊，也提出一个警醒，你对人民呢过度变态的监控，实际上对你本人也是在过度变态监控，给你本人都带来生命危险。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统治者啊，可能还是应该收敛一点。最后与网友分享今天彭博社有关中国政治经济的一个重磅报道，他这个报道呢，就把中国财政部最新发布的数据呢进行了解析。相信网友们从中国的官方媒体看到的是形势一片大好的报喜的数据，但是彭博社呢，他好事多嘴多舌，他从啊财政部的数据里边呢，他发现了很大问题。所以这也是啊值得网友们来琢磨，就很多中国网民不能够翻墙了，是不是就很难知道一些真相呢？实际上你对中共啊官方的一些报道，你如果冷静分析，它也是漏洞百出的，你从这种分析当中你也能够去寻找真相的，就即使不翻墙也会在中共的自相矛盾当中找到一些真相的。他这个报道这样描述，中国财政部最新发布的第一季度财政收支的数据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同比增长 2.6%， 达到74700亿，收入呢同比增长 2.4% 至61600万亿。国库支付中心主任王建勋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财政支出靠钱发力，支出规模为年初预算的 24.9%， 进度为近五年最快。但彭博社呢，他根据官方的数据进行分析，他发现是有问题的。就三月份一般公共预算与政府基金预算合计的广义财政支出同比减少了 2.5%， 是去年十月以来的最大的降幅。就这是一个问题，它并不是你笼统说的增加，三月份是明显下降。第二，他发现第二个问题，就三月份的财政收入同比又大幅增加 3.4%， 创去年七月以来最大的增幅。那么如果网友们读彭博社的这个报道，读到这个地方，不知道你有什么感觉？他实际上在解析或者是戳穿中国财政部的那样一种表达方式。财政部并没有隐瞒财政数据糟糕的一面，他只不过是在结论上强行的表达一种啊光明论的结果。彭博社就从结构上指出你自己说你自己存在的问题。那么究竟财政部这个数据它透露出哪些问题呢？值得网友们关注呢？就第一呢，是习近平在经济工作会上讲财政要靠钱发力，就你不能做马后炮，就经济没有启动起来，你应该在启动的时候加大投入。你如果按传统的那样平铺直叙，这个经济很难启动起来的。所以靠钱发力是今年财政的一个主要任务。那么王建勋主任呢，他在回顾一季度的靠钱发力的任务的时候呢，他认为完成了任务，完成了习主席交的任务。但彭博社呢，他就找茬，他说你一二月份是完成了任务，但是三月份呢不仅没有靠钱发力，反而下降了，就出现早泄。但是呢，人家王主任的解释，哎呀，我前两个月确实靠钱发力了，三月份嘛没有发力，而且还下降了，这个就一笔带过。所以他反映的呢是这种财政的靠钱发力啊，出现了后续的乏力，就不能持续这种靠钱发力，只能够管两个月，三月份就出现刚性的下降了。它体现了一种啊客观的现实，就中国的财政收入状况啊不足以支撑所谓的靠钱发力，所以今年的所谓的靠钱发力这个策略大概率会落空。第二个呢，就中国的房地产危机在进一步加深，在政府的财政收入上啊有明显的体现。财政部数据是公开了，但是人家在表达在向中共党媒宣传的时候他忽略这个事儿。但是彭博社好事儿，他又把这个事儿拿出来单独讲。在官方数据呢，他侧重一般公共预算，而彭博社呢他就把广义的财政，就是一般公共预算包含政府的基金预算，他来进行观察。那么财政部的数据里边呢显示，一季度中国各个地方政府的土地收入继续断崖式下降，就过去几年都是断崖式下降，今年的一季度下降了 24.4%， 这个还是有些超出想象的，因为跌无所跌了，但是仍然在继续断崖式下跌。那么这个就影响地方的全口径的财政收入，所以它就容易解释为什么三月份财政阳痿。就中央政府下达的转移支付的资金、地方债的资金都很充足，但是地方投资上不来，关键是自筹的这笔资金到不了位，也就是全口径的它的财政收入是下降的，根本原因就是土地收入下降 24.4%。 所以从这个角度你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在一二月份财政支出增长到三月份突然下降，下降幅度还比较大，根本原因是地方政府的关键收入在进一步的下降。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在财政部的数据体系里边，它带来一个值得观察的问题，就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乏力，但是广义财政收入却出现明显的反弹 3.4%。 而广义的财政收入啊，全口径财政收入里边土地财政呢又大减 24.4%。 哎，那么这个增长从哪儿来的？你税收几乎不增长，土地收益又大幅下降，但是你总体财政收入怎么又三月份又增长了 3.4% 呢？那相信中国的网友很容易联想到让人不寒而栗的问题，乱收费在强烈的反弹。实际上乱收费这个事儿已经持续几年了，包括中国网民说的远洋捕捞都是这类收入的 重要来源。税收不涨，土地收入下降，非税的财政收入大幅上涨，这个本身它还是体现出来一种恶政，就是政府变坏了或者更坏了。但是彭博社今天分析呢，他还分析出来另一种情况，就除了伐木收入乱收费这个增长明显的反弹之外呢，彭博社分析啊，就中共去年倡导一年的砸锅卖铁运动啊，还真做了贡献，就开始卖家产了。就他这种收入里面，既有伐木收入，也有基金收入，就政府的国营企业的上交的利润以及出卖的国有资产。那么稍有财经知识的网友都知道，就政府国有企业上缴的利润它不会有明显变化的，因为你那个税收摆在那个地方，就它的经营状况不可能有明显变化的。那么怎么会突然增加一大块呢？彭博社判断主要可能是出卖国有资产，断臂求生。但这种卖资产凑钱不可持续，由于中共财政部它不愿意提供更细的结构性的数据，你现在很难判断它非税的这个财政收入里边究竟乱收费占多大比例，卖资产占多大比例。 LT 认为卖资产占的比例不会太大，因为地方政府一大堆地方债摆那个地方，他们都是用的这些资产去抵押，而且是虚增资产额去抵押的，假如把主要的资产都卖掉的话，那银行也不会答应的。所以有卖资产的部分，砸锅卖铁的部分，但是这部分的比例会很小，而且中共他不敢说的，因为这个数据一说，乱收费的现状就曝光了。那么从国务院这个角度，他可能会反对乱收费，但从财政部这个角度，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不管偷来的抢来的，账上有钱就能运转，账上没钱就无法运转。所以彭博社今天这个结构性的分析，他让我们意识到，第一，中共的财政乏力难以为继，就习近平提出让财政提前发力，只能够管两个月，三月份就支持不住了。他第二个信息就是他这个收入啊有些反常，收入反常的就是非税收入增长过快不合理，但这种不合理究竟什么原因，他只能够看到呢乱收费和国有资本经营的收入，但是究竟各占什么比例他不敢说，他希望维护或者制造一种假象，就财政收入的正义性，他要掩盖这种真相。那么能不能掩盖呢？实际上从中国网民对政府的执法、对政府的监管的议论呢，早就戳穿了这种掩盖。普遍感受就是乱收费现象的确更严重了，经营环境更糟糕了。但是这种趋势已经持续两年了，就政府啊，为了平衡地方财政收入，靠远洋捕捞，靠倒查税收30年，这个已经持续两年了。那么为什么李强不管呢？因为财政不崩盘对李强来讲是更重要的任务，不管你是偷来的抢来的，能够维持财政运行对李强来讲那是头等大事。所以相信中国网民对中国财政的了解和理解不一定需要彭博社这么来解构来戳穿，中国网民从经营环境企业的感受早就意识到乱收费乱罚款越来越严重，但这是执政者啊自掘坟墓的一种行为。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